佛教徒学习佛法的目标都是对向涅槃那里去，不过大乘佛法说的真实，说的圆满，小乘佛法因为根性的问题还说的还有所不足啊，就是这么一点的差别啊，也可以得圣道的。那么这是说到法宝，所以要有人问我们什么叫做法宝，教行理这三样就是法宝啊。这是说这个法宝，其次我们说这个圣宝，这个圣宝啊，这个圣这个是圣切也啊，佛陀也，达摩也，圣切也，圣切也，梵语是三个音，圣切也。我们中国人欢喜简略，和切也两个字略去了，就保留一个音是圣。那么翻到中国话，翻了和合众啊，和合众。就是出家人佛教徒啊，当然这里边呢是主要是指出家人说，但是从另一个立场呢也包括在家佛教徒。主要是佛教徒啊，佛教徒是和合的，佛教徒是不冲突的，彼此间是和的。我们这件事可是说起来可是有问题，我们出家人和吗？出家人和不和？这件事是有问题哈。这明白一点说呢，什么叫做和，什么叫做不和？有烦恼就不会和，没有烦恼他就会和。这个也很简单，和就是圣人，不和就是凡夫，因为有烦恼他就没有办法和。但是佛陀的大智慧呀、他也可以叫做凡夫和，叫做凡夫和。那凡夫和就是怎么样和呢？第一个是见和，这个见闻觉知的见，这个见呢就是你的见地，就是你的，我们平常说就是思想，这思想啊大家都是一致的，所以就和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的佛教徒的思想是不一致的，这个我们连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都算在一起的话，大家都有冲突，冲突主要就是两类，两个原因呢会冲突啊。第一个是思想有冲突，一个是感情上有冲突。感情上的冲突就是名利，一个见，这个阿含经说是见争和一个欲争，一个见一个欲，欲就是感情啊。就是他要，我要做皇帝，你也要做皇帝，那么大家就是争了，反正最后谁胜利了嘛，谁做皇帝，争啊。其实也是包括了一切的色身香味触都包括在内啊。这是啊欲争，其实见争呢就是思想啊。比如现在明白谁唯心论的，什么是啊唯物论。这些思想上呢有政，或者说是我们国家推行一个政策，这个人主张这样，那个人主张那样的，那么这也就是思想有问题，那么也是有政。现在我们不说是在家人，说我们佛教徒，佛教徒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开示的苦集灭道的思想，所有的佛教徒的思想都统一于苦集灭道这里，都统一于四念处这里，所以彼此没有争论。我们呢就是观一切法无我， 啊，那大家思想都是统一是这样的，没有差别的。你也是无我的思想，我也是无我的思想，那么大家没有争论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不是，我们今天的佛教啊，如果用无我论来说呢，有人主张无我，也有人主张有我，这就是有差别哈。有人主张是啊中论，有人主张唯识，这是也是有差别啊。那么就是思想上也不容易合啊，这是一种。另外其他的争论，那就是心，那就是欲趋欲下呀，其他的这个也，那就属于欲争，欲上有争啊，那是更是不对了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使令这个佛教徒啊不争，就是大家思想统一了，同相同的觉悟了无我的道理，那么大家也是不争啊，这是这个见。是彼此是合的啊，这个合好。其次呢，就是戒，对这个戒啊，我所有的必修都是这样的戒，必依也是这样的戒，没有一个人有特权，我不可以不守这条戒的，没有这件事，所以也是合的，也是没有争啊。再就是这个利，就是这个财啊。这一方面，在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当然在、啊、我们的衣食住这都是财，这一方面呢利和通均，平等的享受、啊、有居士拿来这个生果，大家是平等的分配，不会有人要多拿一个生果，没这件事。但是我们在律上呢，佛可是说了，讲经的法师可以多分一个生果，这有这件事哈。那么这就是啊，在这一方面也是无争，所以这三种，就是思想上也不争，就是佛教的理论上面大家也是统一的，也没有争。其次呢，这个戒律也是平等的，这个财也是平等的，所以大家就不争了。因为这三方面大家都统一了，那心平气和了啊，所以身口意方面也就不争啊，身和同住啊，我们身也可以在一起住，也可以，大家不会吵架，好、啊，大家很和平的哈、啊。口大家在说话的时候也不会有争论，也不会有纠纷，也不会吵架哈、啊。这个意身口意大家都是很快乐的。修销圣道，所以也是没有证。这样子呢，就是昧者圣道的人呢，有这三这六种啊，戒见力和身口意，我们都是没有争论。第二是得了圣道以后破除烦恼了，那当然也是无证啊，所以这样子啊叫做和合身啊。和声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凡夫的时候啊有六合，到了圣人的时候，因为见到第一地了，没有烦恼，就彻底的和合无争了，所以叫它称之为圣。可是下面那个宝字，这个宝字，佛也是宝，法也是宝啊，生也是宝，这个宝字这个地方可是有点问题。这个宝这个字呢，是有稀有的意思啊，就是金，世界上的金银呢，这些东西，世界上是少啊，这些都不多。那黄土是普遍的，世界上都是黄土啊，但是黄金就是少，是少有的意思。就是佛法僧也是不多的，也是很少的啊，就是无量劫才有佛出世，有可能出世我们还没见到佛，所以佛宝也是不多，法宝僧宝都是不多的，所以稀有的意思。是清净义也是宝， 这个在这个地方呢，是佛法也是清净的，法法也是清净的，生也是清净的，这个地方有的问题哈。我们呢、啊、这个凡夫生啊，努力的修十念处呢，这也是令烦恼逐渐逐渐得调伏，逐渐又有烦恼，有多烦恼而少烦恼，又有烦恼而无烦恼，可以清净。要是我们不学习十念处的话，你心能清净吗？我看是有问题。那么就是不清净了，不清净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宝呢？这就是有问题了哈。本来是说呀，这个本来我在这个地方少说一点也是好，多说了就有口过，我就有口过哈。但是我还是宁可有点口过，我向各位，我称各位为同学，我称你们为新界可以，同学也是好哈。因为各位是新界啊，出发心，对于这件事应该是明白才对。这个我们如果是啊，我们常常说在家居士到寺庙里边来啊，皈依三宝，就是这个佛宝、法宝，这是没有争论的。就是生这边也称之为宝呢，就是有的事情了啊。就是你不是，你心里面要不清净啊，那就不是宝。这就很明显的是这样意思哈。就是这样说，生称之为宝呢，就是你心要清净，心要清净呢一定是圣也啊，就是圣生才可以称之为宝。凡夫生的时候啊，因为心不清净啊，有的时候不但是心不清净，口还不清净啊，有的时候手还会打人的，那你的三业都不清净啊，就不能称之为宝。这个当然呢，圣人有的时候表现于外，他也可能会呵斥他的弟子啊，他也可能会现愤怒的相，但是那是假的，圣人没有烦恼啊。他说你要从表面上看，那有可能和凡夫一样因为圣人他有时候现慈悲相，有的时候也现那金刚怒目的相啊，不是，那这是从外边很难决定，就是从心说呢，清心清净没有烦恼了啊，那就是圣人。当然这个地方也有问题，可是得禅定的人呢，非佛教徒得了禅定的人，他也没有欲烦恼，但是他的这个诸天的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烦恼他是有，但是在我们欲界的人来看，不干叫他有烦恼，我们认为这人是圣人嘛，其实不是，他是凡夫啊，他也是有烦恼。要是佛教徒得了啊舍界定、无舍界定，因为他修十念处的关系啊，他把舍界天、无舍界的烦恼，无舍界天的烦恼也清除了，那就是圣人了。所以我们凡夫啊，很难鉴别一个人是凡夫是圣人，这个是很难的，只有佛菩萨是可以知道哈。所以我们呢说是皈依三宝的时候，这个生地方，生也是宝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是咬文嚼字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要圣人才可以称之为宝。那么说我们今天呢，放舍了世界上的尘劳，好，以涅槃为上首，我们想要得涅槃，所以来到寺院里面出家受戒，受了戒了，可以名之为僧，要称之为宝，就有点事情，就有点问题。所以明白点说，就是僧这个地方有凡夫僧，有圣僧，圣僧可以称之为宝。凡夫啊，暂时不名为宝吧，就是称为僧可以，是有这样事情哈。有这样事情呢，这个我们 们再明白一点说，那么谁是圣僧呢？那当然就是断了爱烦恼、断了见烦恼的这些人，就是他出过圣人的人，也他也断了多少烦恼了，也可以称之为宝。出过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那是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、迦旃延尊者、罗诃罗尊者、阿难尊者，这些大阿罗汉是宝，大比丘佛也是宝，这些大菩萨也是宝。好，就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这一切大菩萨都是宝。那么这些人是僧宝啊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药师佛啊、阿处佛，这都是十方三世佛，都是佛宝啊。大般涅槃是教行里的是法宝，那么这一些大阿罗汉和这些大菩萨，这都是圣宝。我们呢，开始出家的这些人称之为圣，而不能称之为宝，因为我们要是一时的失掉了正念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身口意污染了、污秽了啊，我们要称之为宝的时候啊，对于佛有点不恭敬了，对于佛法就是有一点不恭敬了，不能称之为宝。但是我们要努力的用功修行呢，你出家的时候，出了家以后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，不要一开始就做大菩萨，不要一开始就做大菩萨啊，你就在寺院里边呢，最好也不要离开你的师父啊，不要离开佛法僧，你不要单独住茅棚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。但是看他律上也是有啊，当然有的人，我也没有什么染污的希图，我是想要得圣道，我要自己住茅棚。但是动机也是对的嘛，没有错误。但是你不可以住茅棚，你还是得要在佛法僧大众里住好。你自己住茅棚，有的时候有问题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就说到这里哈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僧宝这个地方啊，有凡俗僧、有圣僧的不同。那么我们凡俗僧的时候啊，不明为宝，我们要反省自己，生惭愧心啊，要想办法消除内心的染污，我们就可以名之为圣，也可以名之为宝了啊。但今天的呀，我这话越说越多啊，不过我要说就不能停下来。我说什么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呢，我认为还不是少数啊，是为数甚多，不欢喜学习佛法，我们佛教徒不欢喜学习佛法，不是欢喜说他有个理由，我也不想做大法师嘛，我学习经论在什么呢，其实是不对啊。只要是你是出家人，你就应该明白什么是佛法。你说我是个出家人，在家居士他这上面有标志，他和一般非佛教徒一样，我们出家人剃光头了，穿上出家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出家人啊。但是你要不明白佛法，那你就是有一点不足了，你不明白，不是别人问你你不能回答问题，这是小事情，主要你没有办法修修圣道，你不明白佛法怎么修行呢？如果念阿弥陀佛是对的，念阿弥陀佛也是好，我们今天所以很多的大德弘扬净土，但是好是对的，但是弘扬净土你念阿弥陀佛是可以的，能够往生净土，大家能成功了，这是最圆满最好的。但是在我来看呢，念阿弥陀佛好是好，但是啊，你要有问题的时候呢，你不能解决，因为有一个人向我提出问题， 他能像他是个在家居士啊，他有儿女，就是在家有一个家了，有个烦恼家了哈。他也为弘扬净土法门，也能讲经说法啊，也能够用功修行念佛。等到他的儿他的女有病了，医生看不好的时候，他佛不能念，佛念不来了啊，这心就乱了，心就烦躁起来，心就不安了。然后向我问是怎么回事，会这样子的啊？我以为真的这样，我都能够啊为人讲经说法，还可以写文章了，为什么我儿女有病看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？我说你呀、啊，你就是没有修四念处的关系呀、啊，你没有修四念处嘛，你对苦空无常无轮都没有认识都不够啊，所以你的程度很肤浅、啊、所以你就是这样子嘛。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呢，我们要是出了家的时候，我们专心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也是好，但是要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心能不能调伏，能寂言不动，你能不能、所以说现在出现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广大神通的时候，你心思这肯定不是佛吗？虽然这个魔王现出来种种特异的呀一种形象，他要向你来宣扬佛教的时候，你可以鉴定这边是邪知邪见吗？你能吗？你能吗？如果你不能鉴别，这是佛呀，那只有这边是邪知邪见，这是佛法不灭亡了吗？不会不灭亡吗？他冒充佛的相好光明啊，来欺骗我们，我们能不受他欺骗吗？你能够安忍这件事吧？所以我在想啊，如果你没有这种条件，你没有这个条件呢、啊、学习佛法，当然那也无可奈何啊，就是好了，就念阿弥陀佛了也是可以的，念阿弥陀佛修成净土是好嘛哈。但是要是你有条件的时候，你应该学习佛法，应该学习佛法哈。一方面啊，你可以知道什么是正见，什么是邪见；一方面自己可以修修圣道啊。要是有因缘，你也可以弘扬佛法；没有因缘，自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好就好了啊，应该这样子。不要说不要学习佛法，不应该这样子，你不应该这样子啊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你不学习佛法，但是你的福德很大啊，你前生的栽培也很高，有很多智慧，但是今天你不学习佛法，这样人就是毁灭佛教的罪人，因为他有这个条件。我们普通的也没有福报也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你就是有罪啊，那个影响力也非常小。要是你的福德大，你前生的、啊、这个智慧高一点，你今天不学习佛法，你本身呢就是邪知邪见的，你的作用非常大，你就会有条件毁灭佛教，你真有这个条件的。但是要是正法住世的时代呢，这件事就困难，你毁灭佛教有困难，因为很多的出家人在家就是都通达佛法，有一个邪知邪见的人呢，厉害的就知道他是邪知邪见，他不可能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地区啊，四通八达无障无碍的来宣扬他的读书，不可能。在今天的佛教不是，我们是普遍的佛教徒不愿意学习佛法，对于什么叫做邪知邪见不容易明白，所以这些人容易横行无阻，没有横行无阻。所以我们呢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什么叫做圣宝，什么叫做圣，这个地方有问题，我们应该注意，要注意这件事，应该学习佛法。应该，但学习有的时候啊，刚讲佛学院不满意呀、啊，我要自己学，自己学也是好，也是可以，但是我认为呀、啊。你还是到佛院学好， 官院虽然可能是不理想啊，也好过你自己学。自己学有很多的困难。佛学院只要他办佛学院，那个院长一定要有一点程度，好，他请来的老师来教授你啊，好过你自己学。我们举一个例子说，就是讲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要自己读的时候，我可能有100个问题我不懂，那么解决这100个问题你自己去解决，我认为你可能会难一点。要在佛学院的老师来讲呢，就算是讲的不好，最低限度能解决你50个问题，100个问题呀，解决了50个问题已经不错了啊，已经就不错了。所以应该到佛学院去学。我看见印顺老法师的著作里面，他自己说出来一个问题，他说我看这一部经或者看这一部论，我真的我不明白，对不对？我不知什么意思，不懂。但是我不懂，但是他可能也就没有去向别人去问哈。那么他就去读其他的经论，到他其他的经论哦，这个地方解释了，把这个问题解除了，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这个现在还有5分钟哈，我说我个人的这个经历，学习佛法的经过啊，我读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个说到这个熟悉观这个地方啊，比如这个六妙门啊，熟随止观环境，这那上面加一个处，接触的这个处，加上的处，这个但是大部分论也没解释，这个处是什么意思也不解释啊。当然我们可能你不解释呢，我就可以想这个什么意思，想也可能想的对，也可能想的不对，所以这就是靠不住的事情。那么后来读《清净道论》，读这本书啊，他解释了，他又把这个处解释了啊，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。那么这个读书学习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一部经论这里有问题啊，在其他的经论有解释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举这个例子还是个轻微的事情，其实有重要的问题啊，他这部经论他不解释，但是其他的经论解释了。那么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啊，这一部经这一部论呢，我们自己学习也好，我们听别的老师讲也好，这问题不能完全解决是正常的，是正常的事情，就是多少的问题哈。但你不断的学呢，这问题逐渐会有新的问题出来。我原来也没有这种问题，但是因为读这部经我就有问题了哈，就会有新的问题，也还不断的会解啊，会解除一些问题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不必啊，不必因为有些问到佛学院去读学习佛教学习佛法，这一点不满意，我就不学了，我自己一样，不是，不必，你还是跟他学，还是有好处的。这个我们要是佛教徒啊，要是多数愿意学习佛法，无形中慢慢就有才华的人，特别有才华的人就能使令佛教逐渐兴盛起来，这个大智慧人是不同的。你也不学，我也不学，就剩几个人。所以有的人呢，贵精不贵多，这话也是说的对。但是佛学院，比如说有20个学生啊，可能其中有一个有才华的人。如果有40个人，有可能有2个有才华的；如果有100个人，可能有5个有才华的。所以这个多还是有好处的。当然这是各式各样的情形哈。但是我说这话的意思呢，我们一般人的程度钝了一点呢，想要在佛法里面起大作用是困难的，只有特别有才华的人会强一点。人多了，这个有才华的也会多一点，我们佛教就会兴盛起来，啊， 先算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动根的就借光了啊。一个说是大家都不学习啊，佛法就灭，逐渐就灭亡了。灭亡，你想学佛啊，更困难，更是困难的哈。所以在三宝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件事，不是说我出家受了戒，我就是三宝了，不是，不是那么回事啊。但是这个这里面又出了一个问题哈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在家居的话，你法师这样说，那我皈依的是圣僧，我不皈依凡夫僧。当然这个也很自然的就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出现这个问题，我在想这件事呢。我先说一件事哈，我说这个人有个周树家居士哈，他以前在卢沟桥事变之前，卢沟桥事变就是七七事变，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这个时候哈，侵略中国时候，他以前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，等到卢沟桥事变以后，他大学教授不做了。不做了，他把他自己的财富啊都完全拿过来，就住办佛学院，办两间佛学院，一个男众一个女众。办佛学院的时候，佛学院里边就有出家人啊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到那去学习佛法。他自己讲课，他是讲课的时候，他先磕头，先给这些出家人磕头，磕完头讲课，这是一个特别。他见着对出家人呢，那他的著作我读过，他那个著作和古代的祖师就有相同的味道。这个人呢，那他的智慧一定是很高，他也知道什么叫做圣僧，什么叫凡夫僧也知道，但是他就是见着出家人就磕头，在大街上见到出家人也磕头，他不分辨说这是大德我在磕头，大德我不磕头，他没这个想法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是这样的哈？我们昨天呢学习这个菩萨戒啊，如是当成佛，我是已成佛，常若如是因，戒片已具足，好就具足。这个我们不要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，我们不讲。但是从佛法的这个道理上说，只要是在佛法里面栽培一点善根的人呢，这个人呢，终究有一天得圣道。他现在是凡夫，也可能他要下地狱，但是不要紧，他心里面栽培善根了，他终究有一天他是成为圣人的。你看现在是凡夫，但是他，你不可以知道他一定是凡夫，他一定他要成为圣道的。我们将来呀，不副科长啊。刚才讲到这个周树家居士，他对于出家人呢不分别啊是大德是小德，他都恭敬礼拜。我个人在推测他的想法，就是在佛法的理论上说，只要在佛法里边熏习过栽培过善根的人，他现在看上去也可能他还不用功，他也可能也有多少懈怠，但是他栽培过善根呢，他终究有一天会得成圣道，转凡成圣的。所以从表面上看是个平平常常的境界，但是从内心的栽培来说，这个也是将来他就是个圣人，所以还是应该恭敬礼，还是应该恭敬。所以是这个我们在家居士在佛家里面皈依的时候，我皈依圣僧，不皈依凡夫僧。当然也是有道理，但是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轻视凡夫僧。是不可以轻视的，因为他将来就会成为圣人的。 这个我讲个故事听听好吗？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，老先生啊，我在私塾里读书，老先生不讲故事啊，就是照本上讲。我那时候也小，也是听不懂是说什么。后来呢，渐渐大，老师讲课的时候，讲讲课，婚姻讲故事，我心里很快乐。所以我后来出家以后，听了老法师讲经，也讲故事。讲故事是有道理的。这个我们昨天讲到舍利弗尊者入涅槃以后，他的弟子这个春陀尊者到佛陀那里去啊，这件事。这个春陀尊者这个人呢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前生是一条狗，不是人呐、啊嗯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前生他做狗呢，今生就这么快的就得阿罗汉呢？这个有啊，比丘问佛的因缘，佛说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延寿20000岁的时候，迦摄佛住世的时代，在寺庙里边啊，有一个年轻的比丘啊，喉咙好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唱念好。那么他做维诺，在禅堂里做维诺，做维诺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一个老比丘啊，他的喉咙啊顿挫，这个声音不是那么妙，但他欢喜唱。是喉咙不好，声音不是那么好听的，但是他欢喜唱，他也就不发出音声来唱。这个维诺就这个年轻的比丘就对这位老比丘就说：“说你唱这个声音呢，还不如狗吠，还不如狗叫那么好听啊！你怎么还要唱呢？”然后这个老比丘就对这个年轻的比丘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我知道，你是老比丘吗？”“我是阿罗汉。”这一句话呢，这个比丘就有点害怕了，就向他磕头忏悔了。那么佛说啊，这个年轻的比丘死掉了以后就是做狗了啊，500世做狗这样子。但是、啊、最后这一次你做狗啊，就是舍利弗尊者是摩揭陀国的人啊，是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城市里边有很多的上瘾啊，就是大家联合起来到遥远的地方做生意，走的时候呢带了一条狗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就是不是在城市里啊，是在一个野外的地方，就大家在那休息。休息的时候，这个狗呢就把他们带来的这些啊，这个饮食啊，还有肉还有什么东西，这狗就把它也就吃掉了。吃掉的时候，这些商人睡醒了，休息好了以后，就发觉这件事，你就愤怒了啊，就把这狗的4条腿打断了啊，就是气在那旷野里就不管了啊，这就上人就都走了。走了这件事就不提哈，就提舍利弗尊者。舍利弗尊者他是昼三时夜三时啊，常常入定观察各地方的众生啊，什么地方有可度化的众生，那么舍利弗尊者这个天眼就看见这条狗了，一看呢和他有缘，这个是和他有缘的人啊，有缘的狗。那么他就去乞食，乞了一波饭，屈身背请就到狗这里来了。到了狗了，就把这个换来的饮食就给他吃了。吃了这个狗真的也不知道饿了多少天了啊，这时候得到了饮食啊，一吃就心情很快乐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在他耳边为他 讲解佛法，这狗就死掉了。死掉了，你舍利弗呢又入定了，你看看这狗到哪去了呢？哦，他在王子城一个婆罗门家变成人了，脱成人了。那有的时候，舍利弗呢这一天呢，就从这个婆罗门这里门口经过这个婆罗门呢，就对舍利弗尊者说：“这是你呀、啊，这是阿舍利呀、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都没有收个徒弟？就是还是这么大的人，就是一个人呐、啊。”舍利弗尊者说：“是我没有收徒弟，你的儿子可以送我做徒弟吧？”这婆罗门说：“我的儿太小啊，等到年纪大一点吧，可以给你做徒弟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一天一天的光阴迅速，很快就过了七年了。就是他这个儿子七岁的时候，舍利弗呢又成了过女。这个婆罗门呢，就又和舍利弗尊者遇到了啊。又让舍利弗尊者说：“你记住没有？你以前说你的儿啊，大了可以给我做徒弟。你看你儿子这么大了啊，有七岁了，可以给我做徒弟吧？”他可以，可以，把他的儿就是啊。带出来就送给舍利弗尊做徒弟。舍利弗尊者呢，就是善巧的教导他，没有很久就得阿罗汉，还有神通的阿罗汉。神通阿罗汉呢，佛就说他以前做维罗的时候啊，因为骂阿罗汉呢，所以他经常做狗，因为忏悔还没下地狱的时候啊。因为他以前做维奴修过四年处的，所以现在一出家呢很容易，再修四年处很容易就得阿罗汉了。这件事我们就看出来一个消息，我们在佛法里面能够受持读诵大乘经论啊，受持读诵阿含经也是好，你栽培了佛法的这个善根的时候，那么你将来呀，如果没有其他的罪过的时候，就很快的这个善根就会成熟，就能够圣道。要有罪过的时候，就是先受恶报，而后善根成熟。不，这他们也有一个问题，他内心里面有佛法的善根，他也造过罪业，罪业。有罪业又有善根，这两个力量为什么不是善根先成熟，为什么要罪业先成熟呢？是不是个问题啊？你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我在想啊，就是造罪的时候，我们骂人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用的心力非常的强。就跟你讲，我们要用功修行的时候用的力量不够，没那么高，所以你的力量微小啊，去得果报的时间就压后了。你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就是早得果报。问题就是在这里，我们用这件事来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会明白这件事。我们要造罪的时候用的力量是大的，说是现在打板了要去念佛，我们现在要去打禅期就坐禅的时候，心里面好好好，我去念佛，哎呀，我等几天吧。我们在栽培善根这一方面用的力量不够大，不够强，所以得的果报慢一点，就缓慢。所以从这个纯陀尊者这件事看出来呢，只要是在佛法里边呢栽培善根了，将来终究有一天呢会得圣道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用佛法的这个见地来看人的时候，你不可以从表面上看，我取个人呢破斋犯戒了啊，你可不可以轻视？这个意思，这个狗啊，这个牛，这是畜生，不可以轻视。他可能第二生呢，他是阿罗汉。你怎么可以轻视呢？我这么想，这个周树家居士啊，他对这个有道德的法师，一般的法师，他无分别的 恭敬尊重礼拜而不轻视，而我们也应该这样。我们对于出家人，我们出家人和出家人互相尊重恭敬，也不要生高慢心，瞧不起谁，不应该这样子。所以从这里来看呢，说要有在家居士皈依三宝的时候，我皈依圣僧，我不皈依凡夫僧，你不可以这样说话的。凡夫僧也就是将来的圣人，你怎么可以说我不皈依你？不要那么说。我但是经论上啊是这样解释了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来看呢，我们凡夫僧应该努力用功修行，而在家居士也不必要轻视凡夫僧，也照样的恭敬供养啊。你栽培他，你帮助他，他来求要圣道，你支持他，你将来得圣道也比较容易的，也是容易的事情。这个僧宝啊，是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所以有佛宝，有法宝，有僧宝。什么叫做佛宝？什么叫做僧宝？